我们在前一课我们谈到世界的宣教历史，那么在这个宣教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透过这些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了当时候的世界。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华人的宣教历史，盼望透过华人的宣教历史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华人怎么样子可以在未来的宣教工作当中来扮演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一份。首先我们要谈到福音怎么样子进入中国的。福音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使徒的时代或者是之后的时间，福音其实就已经到达了中国。在汉朝的时候曾经发现有墓碑上面有十字，所以就显明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福音的传入。那么到了唐朝，有一个基督教的异端叫列斯多流派，他们就把这一个景教从波斯传入到中国。这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的时候，大约是在西元635年的时候。所以从635年一直到845年，景教在中国大约有200年的时间传教，他们最兴旺的时候跟佛教大约相等。到了元朝13到14世纪的时候，景教在元朝就称为耶里可温教，大部分是在蒙古族还有边疆的民族当中来传扬，可是当时候的汉人却是很少。元朝灭亡之后随着也就没落了。到了明末清初，也就是在1552到1838年的时间，天主教就派了耶稣会的宣教士来尝试要进入中国。在1552年，葡萄牙人沙兀略曾经到过广东的上川岛，但是没有办法进入内地。后来天主教的第一位到中国的宣教士是在1582年意大利人罗明坚，他到达广东的肇庆，然后在那边传福音建堂。可是其中最成功的天主教的宣教士应该算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在1583年到广东的肇庆传道，当时候几乎可以说饮食起居完全与中国人完全相同。1610年死于北京。天主教因着他进入北京之后而大有发展。1605年天主教徒本来只有200多人，到了1635年增加到全国的神父有24人，修士有5人，全国的12省设了17个传教站。他们的教徒在1651年到1664年一共有104000人。那么到了清朝还有民国时期，也就是1807年到1949年的时间，基督教在1807年第一位的宣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开始了基督教来华200年的宣教的历史。所以我们看见基督教来到中国短短200年的时间，神透过这些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在中国那个古老还不开放的一个社会的当中，他们历尽艰辛万苦把福音传进来。虽然果效不是很大，有很多的时候是被拒绝的，但是我们却看见福音的种子就在中国埋下去，并且渐渐的生根发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的宣教工作。中国教会的宣教工作在早期的时候，1949年以前的时候，多属于是在同文化或者是在海外的华人当中所做的工作。最早期的是在1807到1900年，华人差派了第一队的宣教士， 是由北美的浸信会在1835年差派了奠维人牧师到曼谷的潮州人当中工作，建立了一家教会，也就是浸信会新莲堂的前身。那么到了1885年11月，当时候成立了第一个华人的差会。这一个华人的差会，他们差派了两位华人宣教士前往韩国的釜山，在那个地方宣教。这一个华人的差会是算是最早华人教会差派宣教士的差会。那么不过当时候所有的这一些宣教工作仍然是比较是着安住在华人的中间来建立教会，不管是在本地的或者是在海外的。我们也看见在当时候已经有一些华人开始做福音移民的工作。在1882年有很多客家的信徒，他们到了沙巴建立家园。在1888年香港的崇祯会传道人李祥光带着会友几百个人到沙巴定居，成立教会。所以在早期的这些活动当中，仍然是根据华人自己的需要，因着移民到外面去，所以福音也就传到了海外去。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国内还有国外的怎么样子有计划有组织的在做宣教工作，我们看见在1901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是从国内的宣教工作开始到国外的宣教工作。在国内的这个宣教工作，首先是在1910年在山东的潍县成立了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当时候他们推举丁立美为干事。在这一个学生的励志布道团里面有1170人作为团员，而当中决志传道的有530人。那么接着在1918年蔡淑娟这些人他们就在云南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团。中华国内布道团他们的事工从云南开始渐渐推广到黑龙江，后来又到了蒙古。他们的工作把国内的布道由沿海逐渐推展到边疆地区。那么在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所谓大复兴的时期，许多的布道团点燃了福音的火。1927年在上海成立了伯特利布道团。伯特利的布道团是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布道团。布道团当时候由纪志文担任团长，团员有列子英、林景康、李道荣、石约翰。1931年宋尚杰加入。那么通常在这样子的布道团当中，纪志文和宋尚杰讲道，其余他们四个人就司琴领唱或者翻译。在1931到1933年三年时间，他们的足迹遍达13省，听到的人超过40万人，决志信主的大约有18000余人。那么宋尚杰1934年离开之后，这个布道团仍然在山东、陕西还有西北的地带带领奋兴布道会。1936年他们进入贵州、云南的山区向少数民族宣教。所以我们看见华人在当时候在国内里面也兴起了这许多的布道团体，积极的在做布道的工作。那么至于说向国外的布道工作，由这个中华国外布道团所开始的。中华国外布道团当时候是由翟辅明1929年所开创的。翟辅明他是梧州剑道圣经学院的校长，他是加拿大人，在广西宣教了30多年的一位宣道会牧师。 他后来去南洋群岛巡视之后，就鼓励同工们起来要向南走，也就是要去向中国的南方去宣教。在跟这些布道家王载还有七位去过南洋布道的传道人他们一起商量祷告之后，他们就决定成立这一个组织，中华国外布道团。他们的工作初期的时候派了宣教士去越南，后来又去了印尼，经常在工厂上面的宣教士差派了有21位之多。后来在1942到1945年因为战争而事工停顿，1945年之后事工又开始复兴，总部设在印尼的泗水，接着在南洋各国设立15个教会，带领许多的人信主。中华国外布道团后来到了1973年在印尼被政府要求改名，所以从此之后他们就决定各个堂会自立，差会的工作就到此结束。这是一个华人第一个开始向国外宣教的差会。在1942年于上海，赵世光牧师就成立了灵粮世界布道会。赵世光牧师是这一段时期中国布道家中布道的范围最广的一位，也是第一个以堂会为基础创设向全球传福音的一个差会。这一个差会的目标就是愿神也照样会用我们中国立志传道的工人向外国宣传福音，从上海耶路撒冷起扩展到全中国犹太全地和远东各国，就是所谓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根据这一个目标，灵粮世界布道会就从已经设立的上海附近各分堂开始，准备扩展至华南、华北、华西各大都市，再推展至各乡村，并且设有幼稚园、小学、孤儿院、养老院，训练牧会宣教人才的华东神学院。在1949年以后，我们看见灵粮世界布道会不断地在海外拓展，他们在香港、台湾、南洋、日本各个地方设立分堂。1955年赵世光在雅加达创办了基督教加玛列大学，1956年2月设立宣教士学院，而且赵世光本人也在东南亚世界各地主领奋兴布道会。1943年在陕西的凤翔西北圣经学院，这些师生们他们有一次在祷告当中看见中国教会欠了各国福音的债，副院长马可牧师就为这个缘故成立了一个祷告会，特别为还福音的债来祷告。那么马牧师领受了印象，认为主为中国信徒保留一条道路，就是要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后来在院长戴友勉，也就是戴德森的孙子主持之下，每星期有70多位师生决志为西北五省祷告，并且成立了骗传福音团。当时候由副院长马可担任团长，后来在1944年福音团的几位同学先后被差派去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骗传福音团他们的志向是从西北的七省开始，沿着丝路经过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7个回教国家，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可惜1950年这个事工就停滞了。骗传福音团的同工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纷纷地回到侍奉的工厂，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起初所领受的印象。就如同赵麦家他所说的，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同门深锁，然而我们办不到的，总希望我们的子女 可以继续承担。何等的壮志豪情，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象，不仅仅是在骗传福音团领受，在当时候1946年西北林工团在山东的潍县成立，他们许多的人是来自耶稣家庭。当时候他们在1946年全体禁食祷告的时候，就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就是说要差派某某人去新疆做宣教士。因此他们就差派了这两位弟兄去新疆做宣教士。那么这两个人他们一村过一村，就这样子一直就到达了新疆的哈密。他们的方针就是要在哈密建立总站，然后在新疆各地设教会，分派工人进入西藏，再进入中东，一直传福音到耶路撒冷，迎接主的再来。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当中，他们两年的时间建立了8个礼拜堂，信主的人数大概是3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原来是回教徒。从1951年开始逼迫来临，所以他们的事工也最后就停顿了。西北林工团他们这些的同工领受了这样子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象，直到如今还有一些残余的西北林工团的老同工们，他们仍然坚守在西北的边疆地区。其中赵西门，他在1951年的4月在新疆吐鲁番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十架归路》。歌词的内容说，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的归途，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师徒。有这一个就能够代表西北林工团团员们那种为了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的心志是何等的坚固。那么再来1949年之后，我们来看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在1966年菲律宾的林会堂，在当时候郑果牧师还有许书楚长老他们的成立之下，就开始了林会差会。那么后来不仅仅是菲律宾的林会堂成立这样子的一个所谓以地方堂会联合起来做宣教工作的差会，后来在1968年吴勇长老也在地方教会成立了台湾中华海外宣道协会。这是台湾最早期一个以地方堂会联合在一起做宣教工作的模式。那么之后我们看见陆陆续续的有香港的宣道会西伯伦差会在1972年成立，在香港还有宣道会的联会是滕进辉牧师在1973年所成立的。这些都是属于宗派性的差会，以祠堂的模式来建立教会来做宣教工作的，这也是在近代的一个模式。还有像在北美的台福教会以及在台湾的召会，也就是早期称为聚会所，是黎托生弟兄所创立的。之后召会又看见海外宣教的需要，因此他们就积极的向海外开展。所以在东欧，在前苏联的这些的附庸国，还有在俄罗斯，在印度，在很多的地方，他们也开始了海外宣教拓展的工作。我们看见华人在宣教的工作当中渐渐的有这样子的意向出来，不仅仅是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事实上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由于过去海外的教会很少的了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海外教会对中国教会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就知道说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大陆家庭教会因为种种的限制没有办法做海外宣教，可是已经有一些家庭教会的系统 就开始了所谓的移民宣教。有一个国内的家庭教会的杂志里面这样子报道，他们在1999年的9月份，有一个教会系统的同工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向神要了三个凭据，求神预备30对夫妻，并且预备他们所需要的费用，也预备培训的地点和教材。后来神印证了这个事工，就在1999年11月上旬，他们就把他们这30对夫妇聚在一起集训之后，然后打发他们到各地。他们去了许多福音没有开拓的地方，好像是边远的地区、少数民族，也有人去了城市。所以在西藏、青海、西江、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海南、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各地，他们就开始了移民宣教的工作。起初他们的移民宣教的对象是国内净文化或者是异文化的区域，后来慢慢的他们也开始国外的宣教，特别是对中国的周边国家，好比说是印度、北韩以及阿拉伯的国家。有一些国内的家庭教会，他们也在积极的训练年轻人，预备向中东的穆斯林这些的地方传福音。可能在这个目前的中国环境之下，并不是那么容易大量的差派宣教士去海外做宣教士的工作，可是我们相信神正在兴起中国人，不单单是海外的教会，我们也看见神要兴起在中国大陆本身的教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要为主的缘故到世界各地许多未得之名的地方来为主传福音、建立教会。我记得有一年在东北的地方，在培训家庭教会的同工和神学生的时候，将近100来位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最后一天的呼召信身的聚会的当中，那么当我发出挑战，向这些同工们提到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未得之名没有听闻福音，有谁愿意为主的缘故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去呢？也向他们挑战说，神既然在中国教会做了这许多复兴的工作，难道岂不是要把福音借着我们中国人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吗？更何况我们从911之后，我们看见这些穆斯林他们对于西方人已经有一些的反感，所以对这些西方的同工，他们也向这些回教徒、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向他们传福音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神让中国人跟这些世界各地的这些穆斯林都没有任何的瓜葛，没有这些的恩怨，这就是神预备了我们中国人，让我们中国人借着到世界各地，不管是透过经商或者是福音移民，总之神正在预备我们，为的是要中国人把福音的棒子接下来，把福音能够传到世界未得之名当中去。所以当我把这样子的意象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最后呼召的时候，许多的弟兄姊妹到台前领受这个意象，原本只是小小的一个讲台，挤满了这些年轻人，甚至很多人没有办法到台前，必须在原地的座位就跪下来，就把自己的一生愿意献上，愿意做宣教的工作。那一天几乎可以说是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奉献了自己，愿意做宣教士。那么之后我听到这个教会的领导人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打发了10几个弟兄姐妹，这些年轻人已经进入到边疆的地区去做宣教、建立教会的工作。我们看见这只是在中国教会其中一个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家庭的教会，不管是农村的，不管是都市的，我相信神正在兴起华人，要让这一代的年轻人承接起来这一个宣教的使命。有一天我们要看见 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有一位宣教的学者这样子的预言，他说在公元2015年的时候，全世界差派最多宣教士的国家将会是中国。我们相信这一天必定要来临，我们也相信神既然使用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复兴的工作，既然今天中国人基督徒的数目是超过历史以来最多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也要借着我们中国人要把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未得之民的当中去。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计划成就，也求主帮助我们都预备好来承接这一个伟大的使命。